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主日的清晨一起同心来敬拜。这个周末是很特别，我们教会的秋季布道会。感谢神，我们请到了普林斯顿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刘明辉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通过网路向我们来传讲，连续四堂的信息，在礼拜五晚上。在礼拜六晚上，我们已经聆听了两堂美好的福音的真理。那么今天在主日崇拜当中，刘牧师将继续来传讲主的道。等一下主日学我们也不分班，大家可以继续留在我们或者是您在现场留在大堂里面，如果您是在网络上面，就留在中文聚会的 Zoom 室里面。我们还有最后一堂的信息礼拜五晚上已经介绍过刘牧师，那么在这里呢，在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介绍太详细刘牧师说讲很多这些世界上的头衔不需要刘牧师呢，他曾经是身兼三职他既是大学里面的教授环境科学方面的教授，也在政府新泽西州政府做环境科学家，同时也是在教会当中做牧师后来他就这个把另外两个世界的工作都放下来全职的做传道人，在普林斯顿华人教会来牧会，也在各地来传讲主的道。那么近年他也不单是牧养普林斯顿华人教会同时还兼顾牧养另外的两三间教会。我们很感谢神，刘牧师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刘明辉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我声音没问题吧 ？OK， 我要 share 一下我的 PowerPoint 那么我们假如我们注意到我这一天所讲的东西，我是试着很有次序的把基督徒信仰的一些症结就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就有一个解决。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也曾经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大概有同样的挣扎，我们同样的心路历程，我们很多事情理性通不过，所以第一堂我就讲到理性与信仰。这么理性信仰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其实相信神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就算有神存在，我怎么知道你所信的神是真的呢？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为什么不是耶稣母亲玛利亚？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关公妈祖你讲了那么我稍微做的解释，虽然我在你们这里所经历的就是被torture， 你们听到这个话吗？讲到有时间限制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必须很有取舍很多我认为一个重要的一些故事我也没办法把它讲清楚，但是我想我还是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才是那一条道路呢？那么我用了比较逻辑的方式，在昨天晚上就慢慢的推演，从历史的事实，从死海古卷的发现，从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的家人对他的看法，耶稣自己的宣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他这个宣告是相当重要的宣告，因为他自己宣告说他是他没有说太客气的我不是，你们不要乱说这样我们吹捧他，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就是与神原为，我就是那个与神同真同荣的那一位神的独生子，那一位弥赛亚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人自己宣告当然也不太可靠，因为神经病院听说有一层呢就叫做上帝楼，那一层的病症就大家都说他是上帝，那耶稣是不是只是没有关进去而已？ 所以我们必须从旁边的地方来做一个探讨。我们说他真正的能够被称为真的是神独生子，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说他行神迹，我们更知道的是他从死里复活啊，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有很多逻辑的观念来把这个推导，最后我们说，其实我们看见当时候的历史对他的记载，耶稣基督真是从死里复活的。因为约瑟法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在耶稣超同时期的历史学的存在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把他只记载事实，他不管你的信仰，他就讲到说他活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个人叫耶稣存在，他是个智慧的人。但是我们不敢，我们怎么，假如我们称他人，这有点不妥当。为什么说不妥当呢？因为耶稣基督行了神迹，而且他比拉多按照这些犹太人的权贵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以后，一当初跟随他的人并没有因此就解散。为什么没有解散呢？因为耶稣在被杀的第三天以后复活了，向他们显现。那么我们又从这个圣经来看说，耶稣复活显现到底是不是个事实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保罗曾讲说，复活以后耶稣基督不但是写给使徒看，也写给我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他一时间曾经写给500多个人一起看见，而且其中一大半还在你们中间。那么怎么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呢？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复活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他所带来是什么呢？他讲出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耶稣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昨天用了一个强烈的字眼，假如你有听清楚我讲的话，我说即使你在教会当中做宣告自己是信耶稣基督徒人当中，其实有些是真的基督徒，有些只是基督教徒，它是个文化的产品。像我们下一代从小到教会里面长大的这群人，那么他很可能他只是个文化的产品，他跟神没有发生生命的关系。我就一直在教会里面警告的教会一些人，我说上帝从来没有孙子我们都神的儿女，但上帝没有孙子。为什么没有孙子呢？因为每一个人必须都从神而生，那既然从神而生的，就是上帝儿女不可能信仰的本身没有裙带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裙带的影响，但是没有裙带关系，不会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也就是说父亲吃饭他的儿子不会饱，不能说好了可以走了，把他吃饱了可以走了，儿子就说我还没吃呢，爸爸说我吃饱就是你饱了没有这个事情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也不是裙带关系，只是生在基督徒家中的孩子们有多一点机会，他还是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来的是说，我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圣经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因为是必须有新的人生，有新的生命，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活，这是我们信仰。那么我现在给你们一张图画哈，你们看这张图画，你看见什么？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在当场我们来看到这个怎么讲呢，来看你们的反应哈，不知道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哈，我没有办法知道你们的反应但是有些人在看这张画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一眼就看见了这是一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婆呢眼睛在这里嘴巴在这里，还长了两鼻子上还长个痘痘这个好像不是很好看，他眼睛向下看的。但有一种人就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个少女， 他说这不是嘴巴，这是项链啊，这是鼻子，这是眼睛，这是他的睫毛，他往外看的。所以我们就找出了两种答案，有些人是看到少女，有些人看到是老太太。但是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在测一个人的心态哈。那么他们就说了，假如你先看到的呢啊是一个少女，那么你人生就比较光明面。那么你的看到一眼看见老太太呢，你的人生就比较深层，比较有思想，因为你了解人生更深刻。所以两个答案其实啊都不是啊都不是很差的答案啦。但是就不管是怎么样，你看得懂人生吗？人生这件事情它是换不回的，日子一天天过，人从出生开始，其实讲的说我们活了，事实上你也是一天天走向死亡啊。人生一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短暂的哈啊。我曾经收集了一个图片啊，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图片哈啊，是讲人的一生哈。我大概需要把我的那个啊声音放一放，你们才有办法听到啊那个音响的部分，我经常忘记做这件事，对不起哈。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总共只有28秒，一生已经过去了。从出生、上学、结婚、生子、做工作，后来在中途下了车、退休或是被 lay off， 不知道。但是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你把人生好的想一想哈，啊，我做了一个公式哈，永恒加与今生呢，其实生加上死总共等于3。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生加上死等于3呢？他意思是这样子的，假如你生一次你就会死2次，假如你生2次你就只会死1次。那你说怎么可能有生2次的这件事情呢？生2次的意思就是说，一次是从父母生的，是肉体的出生，这生一次；第二次是从上帝生的，那么叫做第二次生，圣经的术语叫做重生啊，叫做重生啊，生2次啊。那么死呢？啊，我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人一定会有一个死哈、啊，一定会有个死。当然，从哥林多前书15章啊，说有些人是不用经过死位，只要耶稣今天来呢啊，我们就身体改变。不过对身体来讲，也是一种过去哈、啊，也是一种过去啊。但是也就是说，你生2次的人，你就死1次。假如你只有从父母生呢，即使你有2次的死，一个就是你身体会死，不管你怎么化妆，怎么去做健身操，有一天你一定会死啊。但是第二次的死，第二种死是什么死？灵魂的死。即使我们的灵魂上已经死了啊，我们已经死了啊，你已经有2个死在你身上当中啊，你现在的死是你灵魂死，但是你的身体还没死，那是将来的。所以你已经拥有一个死了，只是另外一个还没有死而已。那么生呢，就是父母生，你现在还是活着，但是还有一个生，就是把你已经死了那个与神的关系、与神隔绝那个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把你重生了。所以你就有两个生，那么两个生你就剩下了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将来会慢慢走向死亡的这个事实。但事实上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死亡啊，那个只是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所以人生事实上生加死等于3，就不知道你生过几次。我是已经有两个生了，我只现在只等着另外一个所谓的肉体的死。而且那个死呢，在圣经的看法，在基督徒看法，也不是真正的死，那个叫做睡了，就是一定会醒的哈、啊，那个叫睡了啊，这是圣经的用词哈。啊，在主里面睡到的人啊，主必将他一同带来，那是睡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是真正的出死入生了。这是啊，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些听我话的，信我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哈啊！这些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是永生跟今生的。所以一个人要是说真正的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那么这个人呢，事实上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新造的人是怎么来产生的啊？是怎么产生的？那么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经文哈、啊，有几个很重要的经文，他就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啊，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们听哈、啊。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啊，也请你们啊翻一下，也是你们要背的经文。我听你们说你们记诵经文。他说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信仰事实上不是个宗教信仰，不是劝你行善的信仰。基督徒信仰知道是说你生命改变才能行善的信仰啊，基督徒是一个很特殊的，跟宗教不太一样，宗教是告诉你人要怎么行善，可是你根本没有行善能力，你已经溺水了，他却叫你说、啊、你溺水的时候你要这样游那样游这样游那样游哈啊啊，有这个，甚至有些人拿书，你叫你到时候小心，你掉进去，掉进去你要自食恶果哈。这很多宗教给我们一些方式哈，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新造人大概什么意思？所以我会用一些例子呢，可能就是蛮多的例子来解释这个啊，来解释这个呢。说新造人就有点像说，你这个生命是被神完全的改变了。圣经说。他是个 new creation， 是完全被改造的一个人。new creation 啊，不是 reformation 啊，不是把一个人改造了去一个营会里面去受教育，然后啊把思想改造一下，不是。圣经讲说把你的生命整个全然的更新的改造。那么就讲到一个故事呢，就讲到说有个老人啊，他有个不大不小的地。那么这个老人呢，他有个这不大不小的地呢。他们很幸运，因为有一个国家的公路呢，高速公路呢，从附近开过去，就造成当地的繁荣，而且呢，又允许他们变更项目，因为发展经济嘛，就是说让他们能可以把土地卖掉，所以在当这一村呢，虽然人不是很多，但这一村的人呢，赚了许多的钱，有些的赚了两倍啊，甚至最后飙到呢，有的赚了十倍、二十倍的都有哈、啊，但是有一户人家。这个农人呢，他就是不肯卖。那么当地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哎，他照样跟他的田，人家就来劝他了。他说现在房价已经翻了三十倍了，你可以卖啦。他说你们卖太低了。啊，然后你这个贪心，要贪就贪心嘛，到时候没人给你买那个价格，那没人买我就耕田吧。他说很沉得住气的一个人。那么后来他的田地两旁呢，都盖了两个大楼。这个同样的一个公司的老板拥有的两个大楼啊，造成很多不方便，所以他们开会的时候要从 A 楼到 B 楼啊，还从经过他的田地这一条路这样走过去，很不方便的。可是他照样跟他的田，他在等机会。后来机会来了，有一天他这个房子的面前呢，就来一个大轿车，那轿车的底下呢，就出来几个呢，提着包包穿西装笔挺啊，还有一个司机，一个彪形大汉呢，打着伞呢，啊，带了一个矮小小的一个人进来。这个人一进来以后，就敲了门。这个其实是农夫在窗子里面已经看到他们了，看到人就把门打开，说你有什么事情？哦，他说啊，你是某某先生对不对？我们已经查了你的报税单，知道你名叫什么？好，对不起，你是某先生？他说是。他说我现在站在门口，我也不用进去，只要你不用，我也就走了哈。我问你一件事情，你这块地这个房子卖不卖？那农夫拉着门探着头说那、啊、当然卖啊。他说那卖就好办了啊，那只要谈好，那农夫一边带着他们开门拉进去，不知道价格对，我当然卖嘛，当然卖嘛，当你肯卖就好了。就这个有钱人就坐下来呢，带着他的会计啊，那个开车的在外面守着，然后呢一坐下来，这个木椅上面呢，这个人就单刀直入说，好吧，你开个价，我们今天成交。这农夫就说， 我不好讲。他说你不好讲怎么办呢？他说我用写的好不好？结果那个他旁边那个会计赶快撕张纸就让他写哈。他写完这数字了以后，就从桌子这一边呢就推到桌子那一边，就给有钱人看，这个大老板呢、里面有几百名员工，大老板呢看了这个数字呢，他还皱个眉头，哦，他没有想到这么高。那看了我今天带来的钱呢，以为可以买断的钱，只能做头期款啦、啊。啊，这样子好不好？也没问题。就把秘书把本票拿出来，我们大家签个合约，已准备好了，签个名，你要价格是这样子写了，那么今天这个叫做头期款，我就给你。啊，你给我三个月时间，我们就来买断，可不可以？那个农夫说，哦，就这样子啊，他说是，好，那农夫就发抖的手就把这个字给签了，心里高兴到不知道怎么签的字对不对，都不知道，他很高兴就签了。这个人拿提包说，那我就告辞了，半个小时不到人走了。这农夫站在门口发呆，说这个人这么讲义气，这个人这么果断，这么干脆，你看给他开价格，我本来以为他会杀，杀了以后再来，好像买东西一样杀价，然后成交，没有想到这样子。哎呀，我太感动了。这人走了以后，他就决定好好报答他。三个月的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呢，请了最好的工匠来，然后最好的设计家来，把房子改造了一番，而且加了新的 addition， 啊，把前面那一位地也用最好的瓷砖给铺好了，啊，做得漂漂亮亮的哈，看起来就是很气派、很漂亮的样子。三个月，这个人，这个大财主又来了，果然进来就跟他成交。他说：“好，这是你所要的价格，还有80%在这地方，你就签收。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公文文件，你就签了。”我们今天就成交，那么你不急，你有两月时间，你可以搬家啊，就这样好了。这农夫等一下，他说呢，你这么爽快，我也帮你做一些事，我要带你看看我为你所做的事啊。你看这站在是个笑话，这个有钱人就给他讲说，说先生，我买你这个房子主要目的是拆掉的，重新建造的啊，不是要把你改成更好的房子。这个观念告诉我们什么？这观念告诉我们一个新造的人的观念。所以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上帝恩典。以弗所书啊，其实从六章到十六六节到十节就讲了，但是我们只讲八节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这个救恩是个恩典，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啊。不管你觉得说我要努力这样，其实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因为你只要犯了一样罪，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东西你是没有什么大的盼望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很多人只能眼看不能近观的啊，你眼看他很佩服很怎样，可是等到有他抓了钱，他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啊。这个 taste of power 是很危险的一个引诱哈。没有人是一生没有犯罪的，所以只能靠恩典啊。这么有一个，我刚讲一个老人，现在讲一个老妇人。这老妇人是卖菜的，他卖菜的时候呢，每天要走好几里路哈，去赶市集，是很早就起来啊，前一天就把菜弄好，第二天早上就挑着菜去卖菜来过日子。那么他村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也经常走这条人路的，不过这个人呢啊，他是开车的，他是一个公车的一个司机啊，每天呢开着车呢把车开回家了以后，他可以开车去，然后去载客，他开始上班这样子。他每天都有注意到这个妇人，这妇人其实比他早走，可是快要到那个市集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就从那里开过，每天都看到他。可是有一天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发现呢，他开车在开的时候看见这妇人落后的很远，他怎么以前站在那地方看到，怎么现在在这么后面地方看到，他在远的地方打量一下，发现他脚有点不方便，颠着、他脚出问题，就要走那里，找到去人家市集就已经关了嘛，啊，他就把车子停到他旁边，就跟他喊说，老太太说做什么？他说你要卖菜，我每天看到你啊，我们是同村的人，虽然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现在走到这里，看到那人家市集都关了， 要不要这样子，我这都是空车没有问题的，你就上来我载你一程吧啊。然后他不用了不用了，他说哎，真的没关系。然后他想想也是哈，我去那里人家卖完我白走一趟路 也不好，他说那我就谢谢你咯。就是老太太就挑着他的菜篮子就上了车，这车子就开动了。司机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注意到什么事情呢？他注意到这个老太太呢却在这个地方呢，在车上就担着他的担子哈，担着他的担子一直怎么样，一直担着。他就给他讲说你坐下来嘛，坐下来嘛。这老太太后来被问了好几次以后就终于讲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好意思的，你都载我的这个担子我还是自己担吧哈。哎，很多人信仰就是这个样子哈。耶稣的救恩你担着自己担哈，你不知道这完全的恩典，所以耶稣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你是完全的相信，新造人是完全一个救恩，这是个完全的恩典，是靠你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就发生关系的。这个信心就是个跨越，就是一个放下自己。这个信心的本身呢，其实它的都很简单，向神承认说我真的不行，不要再努力了，我已经试过一百次了，一生我真的老实的回想我的一生的生命，我可以励志励志励志，从我写的周记里面，写的日记里面会看见我的周记日记，假如我诚实的话啊，我就会发现我里面有不断后悔的事情在发生。现在我把自己交在你手中，耶稣基督啊，你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为了罪死死在十字架上。我不是完全明白，但是我相信，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就这样里面呢，你的生命就被上帝改变了。所以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里面的意思。但是有人读圣经读到这，你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但是你忘了把第十节读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啊，他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基督徒不是不强调行善，基督徒所讲的是你要先被改变，你才有一个行善的可能啊。马克吐温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马克吐温啊，他说什么啊？他说戒烟呢很容易的，我一辈子都戒过十几次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他戒不掉嘛。所以很多人是立志行善由得你，只是行出来呢，哎，由不得你啊！你是知善行恶，心情好股票涨哈，哎，你能够做点善事，心情好嘛哈。但是股票一跌哈啊，下礼拜会不会跌还不知道，是吧？心情很不好，听到也没有办法专心啊啊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有行善的能力。但耶稣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只有生命改变以后啊，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行善。啊，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跟我女儿念的一本书，是叫《黄鹤楼》，我已经忘记了。这边讲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讲到那个关云长跟张飞的事情。他说，关云长呢，这关公呢，为要给这个他的大哥呢征召这个能打善战的人呢，后来就听说这个张飞呢，哈 啊是能打善战、非常勇壮、讲义气的人。啊，就去征召他，当然这不真的，这是讲个故事的事情。以后呢，就听说呢，这个人脾气暴躁，喜欢打架，力大无穷。他就想了很久，以后他想说，那我怎么来让他招入？那我必须要先说服他，佩服啊。那怎么办呢？哦，他想了个办法，他知道这个张飞每到上去卖猪肉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个河旁啊，像一条河。那么他经过的时候，他就在等他。当他一阵的唱着大声吼的唱着歌呢，白天不管人家睡觉不睡觉，唱着歌来的时候呢，他就给他一层长诺，哇，好壮的壮士。结果你知道这个关云长比张飞还高嘛哈，然后他就好壮，他看到这个黑脸的，看到这个红脸的呢，他说，哇，你也是个壮士啊，看这个体型哈，也是个壮士啊。然后他说你是谁呢？他说我不改名不改姓哈，我叫张飞。哦，你就是久仰啊，这个地方久仰大名啊，这方圆啊百里都知道你名字。原来你叫张飞，今天有幸 哎，我听说哈，我听说你的力量很大耶。他说是啊，他说你要拔哪一棵树，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拔起来。啊，他说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哈，那我就可不可以考考你？他说可以啊。他说那你怎么考呢？他就他已经准备好了嘛，这旁边有一堆稻草，他就摆了一根稻草。他说你既然力量很大，我问你这棵稻草轻还是重？他说轻啊。他说好，既然是轻，你可以不可以把它丢过江哈？就把它丢过江。张飞这么轻，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呢？啊，张飞拼命丢，拼命丢啊，没有丢过江啊，丢不过去嘛啊，一根稻草丢不过去。关云长看他丢了好几次了以后就说，啊，看看你不行嘞。他说我不行，你行吗？他说我也试试看哈。他就说他拿一把稻草哈，一把，他说这个比你重吗？他说当然比我重啊。他一扔就扔过江了，哇，那张飞就拜服啊，拜服啊。他说好，我力量不赢你，但武功比你啊。他说我们就叫个武，力量大不见得就是赢家嘛。他说哦，要比武那也可以，但是我这样子我也考考你哈。你看地上清早有一些蚂蚁在爬，他说是，能够一拳把它打死吗？哦，张飞说当然可以啊，这蚂蚁一拳打死有什么困难呢？啊，为了争回面子，张飞不但打了一拳，打了五拳啊，棒棒棒棒棒，打了完了以后呢，蚂蚁照爬。这关云长看着他，就是我看你大概也不太行啊，哈。他说你行吗？他说我也试试看哈，你用拳头，我简单一点，我用一根指头好了，他一根指头下去呢，就把蚂蚁给捏死了啊，张飞败死。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以为我们能够做好事，我们能够行善。但是你发现很多事情你是行不出来的，你是知善行恶，你要勒住你的口你也勒不住的，你根本就是那个口呢，那口啊，很想不要该知道，头脑说不该讲，可是心里面一定要讲，后来就讲了哈。你发现你想帮助的事情你是没有行善的能力，除非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了啊啊，才有可能哈，才有可能。所以圣经就是说，你怎么被生命被上帝改变呢？啊，他就说你必须从上帝而生啊。所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呢，就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情。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他就讲了，我们看一下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他是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说这等人，三节就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他说这人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是要给人生命，除非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啊，被重生了，我们不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那你说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重生呢？我怎么能够从神而生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昨天有人问问题问到说，神跟人的隔绝是什么？其实跟人的隔绝就是因为人的罪嘛。我讲过了一件事情，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神是完全圣洁的，那么人的重生必须圣灵要住在人的里面，那么圣灵要住在里面，他既然是圣洁的灵，除非你的人的生命干净了，圣灵是不会没有办法进去的啊啊，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一件，我们要注意到一件的事情。我现在有一个杯子，我现在这里有一个杯子啊，那我口渴我要喝水，那杯子是脏的，我现在太渴了呢，我就管它的，我把水倒进去，我就开始喝水。那么喝完水了以后呢，我虽然暂时的止渴，像宗教一样暂时的止渴，就是它到底是一个含有菌的水，我可能等下去拉肚子，把刚刚喝进去的水也都拉掉了。所以宗教就让我们不断的在这里面啊，循环循环循环啊，老是身不由己，老是觉得我有错，然后就不断的这样子在自己生命的斗争里面过日子，不但要修行啊。其实我就告诉你们哈，宗教呢，其实世界上只有两个宗教啊，只有两个，你说宗教有五六个，还有甚至百个，跟小的要算起来，我就告诉你，世界上宗教只有两个，一个叫做人本宗教，一个叫做神本宗教。人本宗教就是以人为本，信仰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我服务。假如这个信仰对我没有服务呢？啊，我求财不给财，我求医治不给医治，我求儿女不给儿女，让我信你做什么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呢， 经常都是在于一个以人本为重要为重点的。所以呢我常跟他开玩笑，我说很多时候呢你要想生儿子呢，你有时候你这个宗教你还拜对神才可以嘛，所以你要想生儿子的时候呢，你要去拜对哈，你要拜什么呢？你要拜有人就说你要去拜包公哈，包公哈，那就问说你为什么要拜包公呢？这怎么是拜包公生儿子？拜包公是个保证公的嘛，包公嘛哈啊，那你要生女的是拜娘娘哈，那你要发财拜。就拜财神爷你要是开妓女妇要拜猪八戒你要是做木匠开鲁班公你开赌场要拜关公大刀一砍钱都进来这叫人本信仰人本信仰的里面所造出来神呢都是跟人的形象有关系比如说我帮助人帮助不来我就有千手观音我看前面看不到后面我就有四面佛这就有人的痕迹在里面他的目的是给人服务的但神本信仰呢神本信仰以神为本基督徒信仰是神本信仰基督徒所相信的神在你信耶稣那一天开始我信耶稣四十几年来我从信耶稣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就发现我的对神的认识比以前靠近很多虽然还差很远那靠近很多了靠近很多了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向神靠拢就叫神本信仰基督徒是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舍己而且舍己是舍甘心乐意为什么因为跟你的里面的生命是配合的因为你是从神生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那么既然神是圣洁的那么这个水是脏的所以水要把它这个杯子要洗干净了以后倒进了干净的水你才有办法解渴真的有生命那这洗干净的过程是什么呢在基督徒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你的罪行的问题把你以前的罪把它洗得白如雪按照以赛亚书所说的白如羊毛为我们罪死在之上付上罪的代价解决了罪行的问题然后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进到的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里面呢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罪性一个改变我们罪行一个改变我们罪性因为人犯罪呢事实上一个是我们罪性做启动罪行做行为所以我们就犯了罪那有些人虽然没有行为可是里面罪性有贪婪有嫉妒有什么都有有奸淫邪荡都有可是他没有行为他不敢有行为出来可是他生命都不改变他每天在那里挣扎有一天总会出现所以一个人成为新造的人呢事实上是借着上恩典跟信心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在十字架时耶稣从死里复活差派圣灵保惠师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给了我们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一个新造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生命呢就带来造成一个新造的人就带来一个新的生活这叫做一个新生命那么他解决了两个问题他解决问题是什么呢他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知道人事实上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那耶稣基督从罪里面释放了我们从罪里面释放我们而且呢从死亡里面释放了我们所以他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罪的问题一是死的问题所以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这是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解决我们罪行罪性的问题这是我们所讲的一个救恩那么按照一个简单图表来讲说我们一个救的人呢以前呢我们在亚当里面死做了王我们活过去以后就死我们一生的感觉不快乐拥有也不快乐好像死的阴影一直在我们头上呢觉得人生枯燥人生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因为我们这人是全然败坏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呢来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们这个人就与耶稣去同顶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样，与耶稣一同复活，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那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弗所书讲说我们新造的人，这个人呢就是欢天喜地呢，有活在基督里，有圣灵的内住，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真正的新造人生。我的讲到是到几点我先忘记了，我尽量讲快一点哈。我知道指路崇拜一般都是比较短的哈，也就比较短，都没有关系，我就尽量讲。但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有罪啊，我们有死，我们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这些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依靠耶稣基督而活。所以我们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我们的人生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跟新的生活啊，新的生命跟新的生活。那么这是马丁路德里面大概一些思想把整理起来。其实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活啊，新的生活就是怎么一个生活呢？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就讲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要在最终叫恩典显多的生活，不要说你是个耶稣，既然是重生得救是恩典，那我就恩典就恩典到底吧，我就过着一个最想过生活，反正耶稣基督会赦免，然后我们就过我的日子啊，这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刚是不是口误讲到以弗所书去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说这样呢，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掉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所以你一个人既然有新的生命，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生命既然在里面啊，人有人的生命，狗有狗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那你的生命就会带动一个新的生活。那么王明道曾经，大概是王明道讲的故事吧，我已经忘了，听了很多的故事。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人呢，但是王明道讲，因为有一个人做生意的人呢，他到北京去谈一个生意，那么就先到朋友家去，朋友当然也是有钱人。那么他在朋友家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住了几天。就有一天他刮胡子的时候呢，以前刮胡子不是电胡刀嘛，就用刀子刮的。在刮胡子的时候呢，他就不小心把自己刮伤了。那么刮伤的出来了以后，他就拿一个毛巾就捂着就出来。朋友问他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不小心刮伤了，那个这个再过几天呢，我就要去面对客户，带这个伤去啊，这很难看啊。那朋友看看他这个伤痕，他说这个关系不大哈。我有一个药膏是德国朋友送我的啊，你擦擦看，说不定几天以后就好了。他说真的吗？他说是啊，你想看，他就拿了个药膏就来给他啊。那么这个朋友呢就试试看嘛啊，就把血指一指，就擦了这个药膏以后呢，就带他吃，带他喝。再过几天他照镜子，突然就发现一件事情，诶，这个伤真的好了。他就跟他这个朋友讲了，诶，他说你那个药真灵啊，你看看，你看像白线的药看不出来的，你看看真好。那朋友就给他讲，那个北京的朋友给他讲说，诶，你喜欢吗？他说喜欢也没用啊，这是药膏是你的。他说没问题，我还有一条，这朋友送的不是送我一条，送两条，我是好朋友好交情，送给你。那么这个朋友说真的，不，他说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送给他，好，那我就收了。这朋友就把他收了以后，好，他回去了以后，我就问你一件问题，这个药膏好不好用？答案应该是，我没有看到你们表情嘛，答案当然是好用。那么因为这药膏太好用了，没事，所以这个朋友为了证明药膏的好用，所以他就三不五十的，就是时而偶尔呢，就把自己故意刮伤，然后擦这个药膏。你说人会不会这样做？不会。上帝的救恩也是如此。上帝的救恩呢是有果效的，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讲重生只是基督徒，讲基督徒不是基督教徒，他在生命当中他不会在最终继续生活，一天到晚就糟蹋上帝的恩典。 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一个真正有新生命人呢，他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他的结果是这样子的，他的灵的重生啊 ，reborn in your spirit， 灵会重生的啊，人这个灵的重生，我刚刚讲过是从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生命所产生的一个这样一个生命。那么我就想问你呢，灵重生有什么重要性？你不可能叫一只鸡去游泳啊，那个有一只鸡它就很不想当鸡，因为它很羡慕鸭子，因为鸭子吃的都是鱼，在水里面游游游啊，热的时候在树荫底下哇乘凉，又水又凉哈、啊，然后吞下去就咬到鱼，然后很高兴了。可同样是家禽类，鸡呢就老是在干瘪的土里面就抓蚯蚓啊，他就觉得很纳闷了、啊，他很不喜欢当鸡哈。啊，所以常常唉声叹气，结果他在一个树下唉声叹气，就找了一只这个猫头鹰哈。猫头鹰是鸟类的智者，为什么猫头鹰是鸟类的智者呢？因为猫头鹰常常会讲呼呼呼哈，会提问号的，所以他很聪明。他说这个鸡，这个鸡大哥啊，你到底为什么唉声叹气？他说我想当鸡。他说不想当鸡，你做什么呢？他说我想当啊当鸭，你看当鸭多好。可是呢，我下去我试一下去，差点淹死了，我不敢。他说哦，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啦，因为同样是家禽类，人家鸭会呢会产生鸭油，在鸭它的毛上面有个层鸭油，它跟水当中有个没有附溶性，所以呢不吸附，所以它可以浮在水上啊。你呢，哎呀，你这个没有你的鸡有时候在肉皮层里面的，没有用处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吸水你就会死。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帮你吗？啊，他就帮他体内一个鸭油，就给他涂上去，结果呢，这个鸡呢，就凭信心涂了鸭油，颤抖的踏入水中，本来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淹得差点死掉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 leap of faith 哈啊，这个信心的跨越呢，居然让它浮在水面上，哇，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好高兴啊！过几天他又到下来唉声叹气了。这猫头鹰说：“你怎么又唉声叹气？你不是浮了吗？没有浮吗？他浮了。”他说：“那你怎么唉声叹气呢？”他说：“呢，我看到鱼，我想去追呢，人家早就追上了，我一尾鱼也没吃到，那鸭子比我快太多了，那个没有办法了。”结果这个猫头鹰就说：“我再研究一下，研究报告回来了。”他说：“我明白了，你追不上人家是什么呢？因为你是用筷子。”划水，那筷子鸡脚就是三只这样，后面一个就是筷子嘛，人家用汤匙划水，那个蹼嘛，啊，说我帮你解决了，我可以做了一个鸭血啊，穿上去呢，你就可以快了。哇，他又去，很高兴就去了，又游，又加快速度，后来还是失望了，为什么呢？还是没有人家快。结果这个猫头鹰又想了很久，就想说，哦，我明白了，因为你的机关挡风，我给你做个鸭帽，就做个鸭帽呢，机关也不挡风了。像跟鸭一样的速度了啊！这个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呢，他又看见这只鸡在那吃蚯蚓了。他说你怎么不下去呢？他说算了，这个我也尝试过了，鱼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哈啊！那你怎么回事情呢？他说我还是做我的鸡吧哈、啊。他还是不喜欢做鸭子，为什么呢？因为他鸡性不改嘛。鸡性不改为什么呢？因为鸡跟鸭是不同的嘛，所以。一个新的生命是主要是灵的改变，生命改变。假如你的生命没有被上帝改变呢，你顶多就是基督教徒，基督教有好感的人啊，有宗教思想没有上帝的生命的人。所以一个新的生命必须有灵的重生，那就是从圣灵而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圣灵的更新。我刚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要再重复。第二个呢，这个新的生命会有怎样表现呢？他思想会有重建啊，哥罗西书呢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我知道时间关系，但是我还是主要经文我还是要念，我再念一下好不好啊。第三章呢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第十节说，好，这样的基督徒呢，他是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一样。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真正成了基督徒以后呢，你的心思意念 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改变呢，就会改变他的行为，行为改变以后呢，就会改变他的习惯，习惯改变了以后呢，就改变他的人格，这个人就开始改变。所以你要很注重，很注意呢，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每一个喜怒哀乐一在你头脑中当中一产生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那么人的思想不但是改变自己，而且改变了别人。有一个真正的事情的故事，是每年十月有时候在radio 上面都有时候报道 的事情。这个有一次我师母听到来跟我分享，他说有一个老教师节哈，有一个老师的一个故事。他讲说有一个基督徒老师，他名字叫做 Jane Thompson 啊 ，Jane Thompson。这个老师是教五年级的，那么他一上课的时候呢，一开口就说了一句谎话。那谎话是什么呢？他看着全班的同学，他就说一句谎话。他说呢，我是你们五年级的老师啊，五年级的老师啊，我看你们每个人在我眼中都一样的可爱，我会爱你们，都是一样 ，fairly love you 哈、啊，就我会很爱每一个人啊 ，we love you dearly every single one 哈、啊，我会很爱你们。事实上，他这次是谎话。为什么谎话呢？因为他看见后座里面，在最角角的地方坐了一个衣服皱皱的、头发乱的、脸上脏脏的，好像也没有几天没洗脸的孩子啊。那个拖鞋的后跟是踩着的啊。他一看到还正在外面走了，那个走道上面一个孩子，一看他就不是个好学生。而且他讲话说，居然敢闭着眼睛，好像睡觉的样子啊，两手这样插着哈啊，闭眼睛，他一看就不喜欢这个孩子啊，这是他的专业的敏感度哈。那么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他专业敏感度是正确的。以后这个上完课的第几个礼拜以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小考啊，小考第一次考试，哎，这个学生呢，老师是最早交卷的，随便按写写名字然后就交去了。这老师改考卷很简单，只要把最后那一份拉出来画个零就已经改完了，因为他全都错的，因为他也没读啊啊，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孩子的情形。那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 Ted Stoddard， Ted Stoddard 啊，这个老师一看就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事情就过了，这老师就对这孩子很好奇，因为他不跟其他学生打招呼，其他学生也不喜欢他，所以他在的地方人家也不要站，所以这孩子就自己孤独的，老师在走来走去，但是他还是会来上个课这样子。那下课只要铃一响啊，老师一讲完，他啪他就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学生呢，老师就后来在到了期中的时候，期中就有个期中考评，他就对孩子这 Ted Stoddard 非常的好奇啊，非常好奇。那么他就把他的卷宗拉出来，他就仔细看他这个孩子的卷宗，他注意到一件事情，很惊讶的看见一年级的学生。他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对他有很好的评语，他说这个孩子态度非常的活泼，品学兼优，乐于助人，是非常良善而且非常好的一个孩子，这一年级的评语。第二年级的老师有个评语，他说这个 Ted 的母亲病了，那 Ted 有时候很忧愁，心不在焉，他上课的时候就心不在焉这样子。这是二年级老师评论，他说我们要好好帮助他。三年级老师的评论就说 Ted 住了产生了麻烦，因为他妈妈过世了，他爸爸在几个月以后就娶了一个后母，他跟后母处的也不是太好啊，处的不是太好啊， He's a big problem 啊，他说这个人出了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三年级老师。四年级老师就有个评语，他说 Ted 已经 totally give up， 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了，完全放弃自己了。他父亲对他很严厉，然后后母又就处不来，他经常一个独处，一回家就躲在房间，有时候就甚至敢不回家这样子。但是他还来上课，这是四年级老师。那么这个兼他们审的是五年级的老师，但是个基督徒老师的看见了以后呢，就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祷告，上帝啊，我怎么帮助这样一个孩子。以后就到了感恩节，感恩节美国人的习惯是会送礼物给老师的。那么他就猜在其中了以后呢，他就从十月开始，他就很注意这个 Ted， 就常跟他讲话， 常常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他，他一直叫他，你让你叫久了，这孩子是不是理他的？有时候还故意看到他，还故意摸他的肩膀，趁着他躲在个角落，在游乐场所躲在角落，他会走过去跟他聊聊天。这佩德开始有点不习惯，后来也回他几句话。那么在这当中建立了一点点的感情。后来感恩节的时候呢，孩子都会送礼物，有送水果篮的，有送各样。那佩德很压抑的，他很压抑。佩德也拿了一个牛皮纸的包子呢，走到前面呢。Mr. Thompson, this is for you. 很慎重放在桌上，然后他又走回去坐在位置上面。那美国老师是人家送你礼物就当场会打开，会谢谢啊什么讲这些话。那么学生看着哇，佩德会送礼物，大家瞪大眼睛看着礼物是什么。这老师就轻巧巧的把这个牛皮纸袋打开来，拿出了一个半瓶的香水。啊，学生是笑啊笑啊，他说不要笑。老师当着学生的面，就他的脖子上面啊，手上都这个手腕上面就喷着香水，然后呢就再捞出一个什么呢，捞出一罐项链，项链上面还贴了几个石头啊，学生又笑了，老师你不要笑，老师在当着学生面前就把项链给戴起来了。然后这个课已经下课了以后，学生就走了。哎，既然 Ted 没有走， Ted 到最后走的时候来给老师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今天呢 You smell like my mom，你闻起来就像我妈妈的味道哈，那香水是妈妈的嘛，It smells like my mom，然后这太太一讲完，他就走了，哇，这个老师就哭啊，哭了一个小时以后，他说我一定要帮助这个孩子。那么这学期已经快要结束了，那么后来他就找到机会了，再这样下去，他一定是留级的，一定是留级的，还有一个学期可以赶这个。所以还有最后的一个考试，还有他就开始他有一天 Ted 这时候就不是急着走嘛，他有的在上课以前他就给 Ted 讲 Ted 你今天可不可以晚点走，老师有点想跟你谈。 Ted 以前都不管的，他就走，他今天是 Thompson 讲的话，他就说 OK。 学生走了以后，结果老师把 Ted 叫来，他说 Ted 你晓不晓得你们走了以后我在做什么事，他说不知道，他说第一个你看这黑板我需要擦，第二个我必须要把椅子放在桌子上面，你可以别帮我做这些事。佩德说反正我也没事干，好啊，但是我也不会叫你白做，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你做完事情以后我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来跟你温习功课好不好。佩德说反正也没事，好啊。这个老师从那天开始就跟佩德补习功课，从什么时候开始补呢，从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啊，那些数学那些什么就给他补，就给他补习，每天有机会 Ted 是不是他就给他补习。可是你想到吗， Ted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名列前茅了，名列前茅了。所以 Ted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就给 Thompson 写一封信哈，说 他给说 Mr. Thompson， 你是我见到里面最好老师， The best teacher I ever have， 我要去上初中了，我要谢谢你。结果 Ted 上初中，上完初中了以后呢，初中他毕业那一年Mr. Thompson 又写了一封信，说老师我初中毕业了，我告诉你我成绩还是非常好的，谢谢你。结果呢他就上高中去了，上完初中去上高中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又给 Ted 讲一封信，说 Mr. Thompson 你是我这生当最好老师，我到现在就经过好多老师，没有个跟你可以跟你相比的，我要谢谢你，我要去上大学的，上大学的，我要谢谢你。每一次他毕业的时候他都给这个 Mr. Thompson 写一封长信短信，反正他就告诉他的状况怎样。那么经过这个大学过了以后呢就好像没有消息了，没有消息。又过了几年呢，大学过了以后又过了几年比较长的时间了以后，他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给这个 Mr. Thompson， 东森就读了，他说你是我最好老师，你改变我的生命，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讲了以后。但是 Mr. Thompson 读他说我已经从学校毕业了，而且我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我在结婚那一天你可以不可以坐在我母亲的位置。后面署名 MD PhD， 他已经是个医学的博士，不但是医学院毕业，而且拿了个博士，是双学位的一个博士。那个人叫做 Ted Stoddard， Dr. Ted Stoddard， 他要结婚了。我要请问你，他结婚的时候这 Mr. Thompson 会不会去呢？ 淡然去了，怎么装扮呢？喷他母亲的香水，戴他母亲的项链。一个人生命被生命转变以后，他思想转变，他从神的思想会改变另外一个人。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你的思想改变，你有新的生命，思想改变，看法，对人看法都不一样。你看见你的太太说越看越可爱，看见孩子说虽然有缺点越看越可爱，因为问题是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啦、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啦、我们思想开始有改变啦、我们开始看重自己，我们常常对着镜子会跟自己讲，至少我常常跟自己讲，我这种人能够就娶到这种太太，主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恩典的神。我们思想开始改变，我们对很多人开始爱得出去，我们情感的聚焦有重组，我们开始感情的头像也不太一样，我们不再成为一群老是在批评人家的一些人，我们开始有个生命的改变啊，而且我们人生方向开始改变。以前我们要上帝来帮我们的忙，做我们的事情啊，我们人生看改变，我们开始想人生的价值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开始明白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开始发现了，其实人生你争什么事情？其实只要你离开平台，你什么都不是啊。人家羡慕你，是因为你拥有了他想要的东西，你的权力、金钱、美貌、车子。他羡慕的不是你，而是你拥有东西。当你有一天你失去了这一些的人所羡慕的东西的时候，人就轻看你、排挤你、赶逐你。这是人生。你突然发现这件事情，即使你连美貌留不住。当有一天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你会走的时候，你开始眼光注向永恒，你开始人生的方向不一样。而且对基督徒来讲，一个更重要一件事情，一个新的生命会产生生命的延伸啊 ，about change life。我最后讲个故事，我就结束啊。生命延伸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真正的生命是会产生生命的，所以我这小时候在那个礼堂里面哈，学生聚会礼堂里面都会写一个牌子，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地址是生命哈。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再起来这个生命，也就生命。假如你一个东西是真正的生命，它一定会延伸的，啊，很多思维延伸的。但是很多人基督徒的生命呢，它是不延伸的，因为它是塑胶花的生命啊，它塑料的哈，看起来很像哈，像可以做到很像，甚至可以说有香味，可是不产生生命的啊，不产生生命。那么我们都知道偷袭珍珠港。偷袭珍珠港那里面呢有个指挥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烟田美金雄啊，烟田美金雄啊，烟田美金雄呢，他的生命被转变了。为什么被转变呢？因为在菲律宾啊，菲律宾不是麦克阿瑟打回去了以后呢，把日本打败了以后，在俘虏营里面呢，俘虏一群的日本兵。那么俘虏这群日本兵呢？这日本兵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就发现呢，里面这些护士里面有一个人对他们非常非常的好，这个的名字我给他写下来，叫做 Margaret Covell， C-O-V-E-L-L， Margaret Covell， 这么一个护士对他非常非常好。他们这个俘虏的这日本兵呢，日本兵对俘虏是非常残忍的，可这个人对他们很好，他们实在不解啊。不解为什么这人对我这么好呢？所以他讨论说，这个人说不定跟日本有关系哦。你看看那个样子，这里有像日本人哦，就开始讨论起来了。所以有一天忍不住的，有人就问他了哈，就问他的，问他说，说 Mr. Margaret， 我想问你哈，你跟我们日本人有关系吗？哦，当然有关系啊。哦，难怪对我们这么好，大家都是对战俘都不是很好，我们日本人对战俘是非常不好，你居然对我们这么好，无微不至照顾我们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哦，我关系这样子的。他说我的父母呢是宣教士啊，大概是苏格兰来的吧啊，的宣教士。那么呢，他们被派到菲律宾来做宣教士。后来他们的总部发布说，这个打仗的日本兵要来哈啊，很危险哈啊，所以你们在这群，你们要赶快撤退，是不是在吕宋岛还是哪里？反正就是你要撤退。 这个结果这个夫妻就在神面前祷告嘛，说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跟日本成为，日本人既然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为什么撤退呢？我们跟他传福音嘛。结果他们留下传福音，没有听总部的这种劝告，他们留下传福音，结果被日本人给杀了。他就讲这个故事，但日本吓一跳，说你父母不用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他说我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也非常痛恨，我非常懊恼，非常痛恨日本人，可是我在祷告里面神让我看见事情，我父母为了爱你们爱到个地步把命都丢了，我这个做女儿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要继续爱你们，所以我就坐船啊来到了这个地方，我要服侍你们，让你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 Margaret Covey 的问题。这个边田美津雄呢听到这些事情了以后呢很受感动，然后他有一天在外面，日本战后在外面走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些人在火车上发单张啊，发单张，他就买一个单张来，看见又是个白种人啊，他讲到说上帝的爱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最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是我们军国主义所不知道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去呢，跑去买了一本圣经，到处找，很难找到，找一本圣经开始读圣经，读完以后，他信了耶稣，他就接受耶稣的救主，而且呢，他成了一个牧师。战后天皇给他写了一封信啊，给他讲说我们虽然是战败的，但是我知道你的能力跟你的战功，我想慎重邀请你做我们的参谋总长。结果烟田美津雄牧师给他写了一封信，他说烟田美津雄现在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不做任何的仆人，他拒绝了他，这是个新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新造人，他必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那么耶稣基督今天在里面，在你门外叩门。那么这个门呢，这是 Holman Hunt 所画一幅画，1854年画的幅画，这幅画画得非常非常的好。结果他再把画拿在教会里面展览，因为他是个弟兄会的一个长老，他展览以后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来跟他讲说大家走了，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这画画得太好，你技术太棒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画错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画错的，我画错什么事情呢？他说你画了耶稣，你画了他的荆棘冠冕，你画了他的灯，你画了个门，他开门很好，但是呢你画了这个门就忘记画了门把。这个 Holman Hunt 讲说其实没有门把就是这一个的主题。他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光，耶稣为我们受苦，耶稣付上代价，我们知道，但是当耶稣敲你门的时候，那个门把耶稣在外面没有，只有在里面才有，里面的人开，耶稣没有办法破门而入，所以你愿意把门打开来，耶稣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你的生命，你会成为新造人，你有新的人生观，你要过新的生活，你要过喜乐人生，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所以我现在要为你们带你们做一个认罪祷告。你们虽然教会很注重举手，但我比较注重你跟神的关系。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今天听到福音发现你一直是个基督教徒，你一直不是真正基督徒的时候，你今天在什么也要认罪，也可以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为了爱我，为我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舍身，为我流血，为我还的罪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谢谢你从死里复活，差派圣灵来到这世上，愿圣灵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成为新造的人，我愿意一生来跟从你，请你带领我。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